这里有你想说的故事，
我们想分享的点点滴滴，
我们是
尼玛讲道理。前天4月3号，大前天吗？
啊，地震的时候哈。
对，就是连假前呐、啊。
是
地震，你在？
我真的吓坏。哎，连假前？
对，连假前，对啊，第一天啊，连假前一天。
连假前一天，对对。
地震，4月3号。
前一天对工作上有一些新的想法，所以我那天起得特别早，就想说我要怎么可以让我的工作就是可以再多增加生产力呢、嗯、所以我那一天就7点多还是8点多就起来了，然后我就跟新演员讲说，哦，我很早就起来了，
7点多，
对，我真的7点多起来了，然后躺在床上，我就跟新演员讲一些我对工作的想法，然后新演员就说，那我们就早点出门吧、嗯、早点。我们走到客厅的时候呢，新演员就说地震，然后我想说地震，就拿起手机、嗯、因为毕竟地震对台湾来讲是很常见的嘛，我就想说那拿起手机拍一下就是地震摇的画面给大家看，结果就发现说不对劲哦，这个地震好像越来越大，我没有遇过这么大地震哦、他摇到真的是我吓到，是吓到我立刻把手机关掉，因为我觉得我知道那时候我如果再录 我可能很危险之类的，就把手机关掉之后呢，然后我们俩真的是吓到，反正我就立刻走去我们家那个放神明水晶的地方，我就说，我就在那边心里想说，请你保佑我，神明请你保佑我，而且我还是看天花板想说会不会有什么东西掉下来，我还看外面的建筑物，因为外面也都是高楼，我们住15楼嘛，我在想说会不会我会眼前会看到有些大楼这样，因为它晃到真的太可怕了，我会看到这些大楼倒下来之类的呢，我就现在想说天哪，也太可怕了，反正结论就是真的很可怕，看我讲这么多是可怕，那到底多可怕，因为我之前有遇过921那时候我
有遇过921，
有啊，我是77年4、啊哦、我在屏东921呢，因为我们家平房，我大概是我们家里面觉得921震度是最大的，为什么呢？
因为屏东可能也还好，
我说我是我们家，因为我们那时候是睡双人床，我是在双人床上面的，所以那你知道那摇多大了，然后我们就下来之后，我们全家人就在大马路上面一直看外面，因为那真的太可怕了，是我记得好像是上下摇，对不对？
先上下然后再左右，
好可怕，虽然921比这一次的还大，但我那一天下的结论是我觉得那一天的地震是我感受到最大的，因为我们家在15楼，它摇起来真的是好可怕。
对，因为我就经历过921，然后我也经历过前就四月三号那个
九二一，那时候你是几楼？
22楼，
22楼，921，
我一定要说，我先说4月3号好了，因为其实真的太常地震， uh-huh. 然后8点就是我起来的时间，可是其实我那天也是比较早，7点多就醒了，然后我就躺在床上。我忘记我们滑手机，因为实在是有点错到，因为躺在床上其实你可以感觉到非常细微的地震、嗯、
对，
所以我先感受一个微微地震，那我就觉得它跟过去是一样的，就是啊、反正这样晃一下就好了，
我懂、嗯、
对，然后所以我就也没动作，我就是这样躺着，可能过了10秒、嗯、不对，怎么还没有停，
而且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而且我眼睛这样前面有电视，然后有一个电风扇，然后我右边柜子上都是公仔、嗯、然后我就眼睁睁看着我的电风扇倒下，
哇，
然后又看到公仔从上面飞下来，你知道吗？然后那时候就我真的没有办法，就坐起来了，可是因为太大了，我真的不太好移动，
嗯，
然后我就坐在床旁边，然后抓着我的床等那一阵过了，然后我就冲出来，我们打开、嗯、我妹已经在外面，然后我家就是，
可是你地震的时候你有喊你妹的名字吗？
没有没有没有，
你们俩都
没
喊，你们俩都在家都没有喊
对
方的名字，
我们都没有，因为我们就想说过了、嗯、然后可是我有听到外面哐哐的声音、
嗯、
对，然后我就门一开就冲出去，我就我妹已经在外面，然后就是我们家有一个柜子上面就是厨房那个调味料就
对对对
都倒下来、嗯、所以就是满地都是玻璃然后跟调味料这样，
是，
然后我们两个就开始清那些东西，然后一开始清的时候就是反正都站着，就有点忘记那个地震，但我事后回想的时候，就是我这几天都有一种一直在地震的感觉，可是我必须说921震更可怕，因为我家在22楼，那是半夜，而且我永远记得，我这辈子一定会永远记得，你知道921之前有一个声音，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在看电视，然后远远的我有听到一个这样轰轰轰轰的声音，
地名，
对，然后我
爱莲
我就是觉得那个声音离我越来越近，我非常明显的就感受到这个声音这样，哦，离我越来越近，然后 就开始摇，嗯，就是我家就开始摇，然后就停电，我就看着电视倒下来，电就没了，然后我就开始这样哗哗哗，这是更可怕的声音。然后因为他后来停了，但是他就暗了，就暗。然后我弟、我妹，我妹不在，我弟跟我爸妈嘛，因为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掉下来，然后还有我家的狗，就是突然没声音，我想说我他不知道被哪里压住还是什么，嗯，我就先大喊说你们不要动，因为可能都是玻璃，我就跑去穿鞋子。就拿鞋拖鞋什么进去，拿鞋子进去给他们，因为全部都是暗的，然后我就是摸黑进去找我弟，然后
好可怕、啊、
然后找到一只，我们两个包仔找到一只手电筒，然后就去找狗，你知道我的狗我找很久一直叫啊，
而且你们是在台中对不
对，
对，台中离南投又很近、
哦、超近，狗就是瑟缩在那个我家厨房的角落，然后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它真的抖到就是我一直安抚他，
以为这辈子投胎当狗已经很幸福，没想到投胎到一个二十二楼的房间，二十楼的房子。
然后我就是这样一直安抚他。后来因为他又一直地震，一直地震，嗯，电梯也不能坐，我们就不管，我们就
而且晚上你们那边
很晚一点多嘛，
很暗，
很暗啊，因为全部都停电啦、啊嗯，所以我就穿着鞋子，然后抱着狗，然后跟我弟、我爸、我妈，我们就往下冲，就我就往下走，走楼梯走二十二楼，嗯，对，然后我走超快的，我印象中我走超快，因为实在太可怕，我就抱着狗一直走走走走走走超快。嗯，对，然后我下楼，他们大家还邻居还是问我说：“你爸你妈呢？”我说：“在后面，在后面。嗯”对，然后那整个晚上我们就坐在外面，然后你就一直听到那个大楼，就是只要有地震，你就听到那个大楼的玻璃这样咔咔咔咔，
好可怕哦！
一整个晚上，嗯，但我们后来还是有回家，可是我们电梯好像两个礼拜都不能坐，所以每天都在，就只要有下楼就是二十二楼。44楼，因为要是楼上楼。
难怪你这么会走路。
对，是不是？而且那时候我们家旁边有一块空地，然后有人在那边搭帐篷，大概也搭了两个礼拜。我觉得我印象中很久，无敌久。
那时候你们二十二楼这样921结束之后，你会看你家墙壁有什么裂缝之类的吗？
就还好，有一些就是龟裂，但是都有请结构技师来看，就是都是完全是没有问题。哦，对，所以就没有什么很大，我们家没有什么很大的裂缝或什么的啦，就是没有，嗯、所以。
这次地震就是我们就有看我们家那边就是墙壁那边有裂开来、嗯、但是就是角胶跟那些轻隔间的地方稍微边边有些裂缝、嗯、然后那一天结束之后就想说赶快出门去赶快去台北爱朵上班、我们到地下室先开车的时候要开走就听到水声，可是我们在地下室好像、怎么有水声、就一下去看看我们的停车位上面的那个天花板有裂痕、然后那个里面的水管全部都在漏水、就是我们的位置，
但是我发现很多地方漏水，因为像我的健身房、因为我会去两间健身房，然后两间都是地下室，其中一间啊大淹水，就是地震也是像、可能也是像你们那个管线破掉，然后它大淹水，听说淹到脚踝以上、然后所以它就停业一个礼拜，因为它必须把水就是那些器材全部都要弄干，所以地下室可能也是会有一些这种，但我现在在台北住的是老房子，
是，
那我也有检查一下，就也是有一些裂，可是那个应该就是类似那种油漆裂，就看起来是这样子，看邻居也都就没什么反应，我看一下我们家楼梯间也都很 OK， 就没有任何的状况，是还好、我们家对面是一栋代拆大楼，
对，而且我记得那个代拆大楼很大很
大很
大
无敌大，但我看他也很好哦， 对，所以应该是还行。但是我这几天每天都有一种，我就是想说，现在是有在地震吗？
是不是地震？是不是地震？
还是没有？就是我真的搞不太清楚。就是只要一点点晕，我想说现在是在地震吗？
我懂。
对，然后我有看新闻说就是正常，大概维持2到4个礼拜，可能会好。啊，如果就是太焦虑会影响到生活，就要去看医生。
我觉得好像像慢跑跟滑雪都有类似的状况，像你慢跑在原地一直跑、如果你慢跑停下来之后、你会觉得你的身体一直
在
往前动，
对对 有
对
有。
然后滑雪就是你，我记得刚练滑雪那一两天，你晚上休息的时候，你也会突然感觉到自己好像有在滑那个雪的斜坡，这样慢慢斜下去。然后我跟九一他们讲说，你们有这种感觉吗？晚上睡觉躺到一半，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在滑雪。他说有，所以我在想说，其实那个地震跟这个原理是不是
有
点类似？就是你身体某个平衡机制突然有点失衡，还是就是它跟平常有点感觉不太一样？
有可能，
所以它那一阵子就会有点歪掉之类的。
对，因为真的，但我觉得我们都还，我像我跟我妹都还蛮冷静的。
对对对
对，可是就是也不会慌张的怎么样，只是在那个当下，你就在想说。 好像你也不能怎么样，嗯，就是我意思是说，你真的要跑到外面吗？可是
我来不及，十五楼来不及，
我去三楼也来不及啊，我就觉得就只能在原地等吧。当我有想说准备哨子，嗯，因为就是他们说，如果你真的被压在房子里或是哪里的时候，嗯，然后你没有死掉，就是你还有生命的时候，嗯嗯嗯，你就是至少可以让大家知道你在哪里。
对
对，用哨子的声音，我觉得这一点倒是，不然我也不知道我还可以做什么。
但是好像如果是低楼层一二楼的，我觉得差不多要先跑出去。
当然，如果一楼的，
一楼的我觉得一定要跑，
一定跑，
因为一楼就是很多那个地震，它都是直接压垮一楼的。
对对对，我觉得一楼一定是先跑，嗯，
高楼层的就你就直接先在家待着，
待着啦。
而且我后来想想哦，你知道地震的时候，我是先看，因为我有一个玻璃柜里面是放那个公仔，嗯，然后就美少女战士就是一排全部就是九只，虽然我有第十只没买好，然后反正就是我的美少女战士九只就这样一直在那边晃，然后上面摆的是那个很大只的哥吉拉跟福音战士的公仔就对了，嗯，然后呢我就看到这样晃，因为已经那个地震突然变很大，
对，
然后我就往前看看我们神明桌那边，我看到神明桌也在晃，可是我心里想的是，我不是想说先扶我的哥吉拉，哥吉拉很贵，你是冲，我真的是冲去扶那个神明桌，欸，希望我的信仰会拯救我的性命。
我没有扶任何东西，我想说，
因为它很晃，我怕它会倒，所以我就先冲去扶着，哦，
因为我其实没有办法太 我不太想移动，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就也没有移动。那我房间的东西就还好，就是公仔有掉下来，然后有解体，但是好像就我也不可能接住它，但如果电视要倒下来我会去救它，
电视要倒下来我会救它，
对，因为电视倒下来真的不得了，一定坏，
电视很贵，
对，电视倒下来一定坏。但因为我的电视那时候没有觉得我要它要倒下来，可能摇的方向，因为我电视是这样嘛，然后我发现倒的东西都是两边，所以它可能是这样摇，
它刚好那个是左右两边，但是你的电
视是
扣
正
的，
扣
正，
对对对，啊，如果它摇的是前后的我可能就必须救电视，但它这次是左右，因为我的柜子是在右边，所以公仔从这边飞下来，然后我们厨房的柜子也是右边的东西掉下来，所以反正那个前后的没有掉，嗯，对，所以应该都是因为左右的关系。
你知道我后来想说地震了要传讯息问我妈妈他们说，哎，欸，你们还好吗？因为我不是桃园，然后我家人他们在屏东高雄，嗯，然后我就想说在群组问大家说你们还好吗，后来我就把他简讯收掉，想说我比较严重吧，是他们要关心我吧。他们也没有问我说还好吗，然后我想说他们也没有问我，那反正我这边比较严重，那我就先不要问他们好了。我就把那个收回了。
有，我还是有问，就大家我们那个群组里面同时间都有稍微问一下，对，我妈他们也是就是玻璃什么都掉下来，然后要救那些就没办法，就到清啊，
对，
真的是因为我太多，我有穿拖鞋，因为就有碎片，我后来把那个拖鞋翻开，因为室内拖不是软软的吗，
对，
然后我翻过来说那个里面都是碎，就都有碎片，
是有地震还是你碰到桌子呢？
应该是我有碰到桌子吧，
哦，好，我现在就是大家都很敏感。
就是有一些玻璃碎片在里面，
对，好可怕，
真的。
那我们今天是要聊，我们今天不是要聊投稿，
不是，今天不是聊投稿，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情绪。
上一集如果有听，你们应该有听到我们说，就是我们重录了我们那一集，
是，
然后我就想说其实应该会有很多人在面对到这一类，就是它是一个突发状况，
对，
地震是一种天然灾害的突发状况，但是像这种就是它是一种工作上的突发状况，那就是很像你有没有，很多人都会说我打了很长一篇结果
突然
宕机或什么的，
现实动态很长这样啊，
对对对，超
你知道，好，因为我会讲到这个，因为你知道现实动态就是你要移动那个字的时候，你想把你打了很长一段字放到荧幕的最下面的时候，因为它会有个叉叉，你移到下面它会出现，可是你当你这样移的时候，你明明就撇过那个叉叉，但是有时候一放手叉叉突然就出现把那个字删掉，你知道我那一天也是，因为我很常发生这件事情，然后那一天就是刚好我在马姐旁边，我也是又发生这件事，因为我打很长一串，我就立刻这样身体就丢了一下，就是很大这样闪了一下，马姐就说干嘛，我说哦没有，那个打那个限动叉叉字不见了，然后身体再丢了一下，反正就是限动也会有这种需要调节你情绪的时候，
对，因为我就想说因为那一天道哥有发了一个限动，他就是有叙述一下这件事，我就在回想说对我们两个的对话过程，
是
因为那时候道哥就是跟我说，就是马姐我要跟你说一件很悲伤的事，但我说实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我脑袋就有浮现
录音档，
录音档 真的真的。然后但我也没有特别想什么，我只是就有浮现这样的想法。接下来他就打我说哦什么事这样，然后他就打说我们的麦克风好像有一只声音不见就被重置了。这我其实真的超级无敌平静的想说，就是我真的只是把我心里的感受打出来，我真的是打的呢。
对，的呢，因为我是跟马姐说发生一个很悲伤的事，然后马姐就说的呢也太悲伤了。
对 对, 对，我说也太悲伤了。然后后来我就跟道哥讲说，我觉得我们可以聊一下这个，因为我发现可能很多人在那个当下可能会很生气，他的生气可能会是在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是很生气，
或者崩溃。
对，对，就一种是可能说不定假设是我，因为我们俩一起录的，
对，
然后可能是我会超级生气，你为什么会把它重置或什么的，就会觉得天哪，那我们录音脑都不见了，这是有一种情况是生气。然后另外一种情况是真的会很悲伤，
是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悲伤是有一点就是要怎么讲，
面对面对
有点半开玩笑，
对对对，
就其实是悲伤，可是我觉得我们两个的语气都是有一点轻松的悲伤吗？
对对对，
可以这样讲吗？
就是也不是轻松，其实我们两个没有太悲伤，就只是说太 sad， 就是我觉得我们用字虽然是悲伤，但其实讲出来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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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我觉得可能可是有
释怀，
对对对，可是有些人可能会超级悲伤，是真的悲伤
哦，一定会有。
他可能会沉浸在这个里面，一直懊恼。天哪，我怎么会把这东西弄不见？我怎么会把这东西删掉？他可能会一直在这个情绪里面。我还自己想过是，还有人就是会非常紧张。他可能会只是一直紧张，
会慌张，
对，就很慌张，完蛋怎么办？死定了或什么的，就是他就会一直处在这些情绪里面。可是我觉得要怎么让自己不是不能没有情绪，
对对对，
但是情绪不能解决问题。就是你这时候超生气，或是刚刚讲的超悲伤，或是好紧张，都不会解决这一件事情。
对，
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解决这件事情。那当然如果你生气完你还是会解决事情，你难过完还是会，或是紧张完还是会，我觉得那也还好。还可
我觉得最怕的是你已经发生这样事情了，你的情绪严重影响到你后面的工作或者事情，就是让你直接一蹶不振。
对，
接连你很多事情因为这一蹶不振，所有事情都被严重影响到，然后你就会像那种滚雪球越滚越大。我觉得那很可怕，
那真的很可怕。就像生气的人他可能就会超生气的，就是说都是你啦，那你自己看你要怎么办，那你自己就开始生气，可能就算要重录音他也就是觉得很烦，就觉得为什么我在这里重录，就是他可能就一直在这个情绪里面。然后或者是很悲伤的人他可能就会觉得天啊怎么办，我们要重录，那我什么时间，对，
为什么我会犯这个错，
对，我什么时间可以录完，但没有时间什么，就是他就一直沉浸在这里面。那紧张的人他可能就只是一直慌张了，不要根本不用想结，就是一直在慌张了。对，然后我会觉得说就像面对地震一样，虽然说我现在每天都在觉得在震，但我觉得至少在那个当下必须是冷静的。但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练习的。我理解每个人都会有情绪会突然想要压开，但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面对这种重大问题的时候，我觉得都可以先给自己5秒钟。就是在做任何反应前我就会建议你们先停下来，然后什么都不要想，然后数5秒。就是这只是让你平静，
这好听起来像什么火箭理论。
什么叫火箭理论？
还是倒数五秒的理论，就是有点类似。他说给有一些拖延症的人，就是你想要当你觉得自己没有动力的时候，然后那个人就说他会清空自己的脑袋，然后像发射火箭一样，然后倒数5、4、3、2、1，最后就站起身立刻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有点打断自己的思绪，然后让你可以不要一直想说啊要不要做要不要做，然后他在倒数的时候其实在清空你的脑中的想法，然后直接去做，倒数结束的时候你就可以
去做
这件事情。
我觉得类似，我没有这个困扰，因为就像是那时候那个道哥跟我讲的时候，其实我脑袋就只说真的，我脑袋也只出现哦那就重录啊，就这样。对，就其实真的就是这样而已。可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不是这个想法的时候，就是一个冷静，我觉得先冷静一下，先停一下，先给自己5秒钟的时间。如果需要长一点也可以长一点，你想短一点就好，短一点没关系，就是一个你可以就像刚刚你讲说类似火箭理论一样，就是让一个让自己可以停下来再重新出发的时间。然后去思考一下要怎么解决，因为像我们的可能就重录很简单，可是他可能会没时间， 那我们要去思考那什么时间可以，如果我这个时间不行，那可能有些人是他要交简报，那现在电脑宕机了，然后整个电脑都，
我很有这种经验，
对，那这时候
赶稿的经验，
对，如果你太生气把电脑砸了那就完蛋了但是我们就是说要去想一下说，好，我冷静五秒，我开始想我到底要怎么办可以救回这件事情，我要找同事帮忙吗、嗯、还是我今天熬夜做可以赶上这个进度，这个五秒是让你等一下可以想我等一下可以怎么做，
嗯，哦，对对 对, 对，
不是说我五秒之后再生气
五秒之后我要爆炸吗不是这样
对 对不是这样子
我懂你讲的那这个意思，因为我那天发生真的是我发现档案就是不见的时候，我先想说档案不见了怎么办，那档案不见，那种重录，好，重录，那现在好，我应该距离下一次剪接还有什么时候，距离下一次什么时候，我就开始在那边想说我要怎么做，好，我想说好，那现在反正现在先跟马姐讲不然怎样，因为我会想说我要生气吗，我要难过吗，可是我如果现在花时间生气我好像也没有时间生气，我与其花时间生气我不如先赶快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呵呵，
因为 我当下真的意识到说虽然会有一些焦虑感，可是我发现太多情绪在这上面、嗯、好像对我这件事情的处理没有任何
帮
助，我觉得那我还想讲，那既然最终还是要你生完气你难过之后你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把事情做好这件事上面、
嗯嗯、
所以我那天就想说好先跟你讲好，然后我真的是像你讲的我停了一下，然后在脑中又在打转接下来我可以怎么做、然后有什么取代方式什么全部跑完之后、嗯、然后我就想说好先跟马姐讲，然后就是重录然后再排时间就这样、我那一天对我自己就是有这样的情绪感觉到很讶异，这样说、欸、我怎么这么就是我竟然没有太大的那种生气焦虑之类的、所以我就想说、发一个限动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因为那一天其实也想到说会不会也有人跟我类似的状况、但是如果他今天是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他是大喜大悲或者是他是不是大喜大悲是、大喜大悲、啊、对对对、
就是、
反正就
是
情绪
就是先打一个 情绪起伏很大，
对，他如果被这东西绊倒之后像我最近这么忙忙到最后因为这件事情被绊倒之后、大崩溃，那会不会这个人因为这样就像滚雪球因为这样然后他就突然站不起来了、所以我就想说发现弄跟大家讲一下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想法、我还跟 ChatGPT 对说请问你这样理解我现在打这个想沟通的事情吗，然后 ChatGPT 跟我讲说我觉得可以，你讲的这件事情我是可以理解的，你讲的很直观，反正整理完之后我就再发说我自己最后的感想嘛、就有人还真的跟我说谢谢，他说他最近真的因为这件事情差点要崩溃，他看到我这个就是好像也解决的方式了，我想说啊，天哪，就算就是能有一个人因为我这样的想法得到帮助，我觉得那收到这个我是蛮开心的、
对，因为我觉得
也谢谢 ChatGPT
对，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觉得冷静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我知道很难冷静，就是当你、当你在紧张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让自己不紧张，
你就是会抖啊，
你就是会抖、我倒觉得有时候我觉得紧张这个情绪比刚刚讲的难过或者是生气好一点，因为难过或生气真的会让人家失去理智，
对
对，你太难过或太生气真的很容易 让人家失去理智，可是我觉得紧张到还不至于失去理智，就是我觉得你可以紧张如果只是单纯紧张、但你要怎么让自己还是可以思考，就是你身体不自觉会紧张会冒汗啊、然后手会有点发抖，我觉得都没关系，可是你还是要让自己可以思考，
我觉得应该说很多人还是会思考，我 会不会是其实他们思考的方向错了，因为像有些人像你讲的我觉得思考是一个很对的方向，但是有一些人他会不会开始他思考的点是怎么办完蛋了我会发生什么坏事、
我懂
我后面我会不会一蹶不振，可是我们想要你思考的点是现在有什么解决方式，
对、对，
可以怎么做，
如果是我可能会开始想譬如说我现在做简报好了然后宕机然后现在都不见了东西不见你也没有存到什么档，好，那我现在开始想可能我这个简报从什么时候用、我有多少时间、那因为你已经做过了你做过这个简报了嘛，所以其实你脑袋有印象、一定会做的比你第一版快，即使它档案都不见了、对，因为你脑袋已经有运转过一次了、所以你可能要开始想那我有多久时间然后我要怎么去分配，这是解决方法，就是尽量让自己找，然后如果说完蛋了来不及我明天早上就要用了我现在已经是什么晚上八点我可能来不及，那就是去求助、想办法去问同事什么的拜托他们说可不可以一起来帮忙，用尽自己的方法找到解决的办法，
解决的、
对对对对， 因为这才是重点，因为你在这边紧张，明天早上简报还是不会出来。
这个其实我有一些经验，就是你知道我算是爱朵里面数一数二会脱稿的。好，曾经就是有发现一个稿呢，我已经其实改变了很久没脱稿了，可是就是有一次就是没有算到这个制作量，当天想说就跟他们讲说我会迟交，然后反正就是马姐他们就说我不能再迟交了，就是几点之前要给我，可是我心想说我怎么可能在几点之前画完这个，可是因为已经收到这个指令了，我又不能不做，可是我想说可是我根本就做不完啊，你会一直想说怎么办，跟我做不完，那现在怎么办，可是我后来发现与其你一直去想说会做不完这件事情，我那一天就是直接想说我什么都不要想，先拼命做，先埋头，就是不管我做不做得出来，我先拼命做，然后我就那天就一直拼命做，一直拼命画画画画，其实我后来发现说你不去想那件事情，你其实你不会那么焦虑，而且你一直在赶这件事情的同时，你会发现说哦，其实你的生产力还蛮高的，
蛮高的，
对，你会可能会逼出一个新境界，然后哎，我竟然全部都把它画完了，虽然最后有迟交个
一点，大概
对
一个小时吧，
一个小时，但是还是在就是
可接受范围，
可接受范围，然后想说哦，
比原本说的早。
对，所以我发现说其实如果你真的发生这样类似的事情，你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可能，与其你一直心中想说不可能我做不到，不如你先试试看，你先反正你先解决自己，你先一直狂做，说不定就算你只做个三分之二，
对，
至少也比你一直想说你怎么办做不完，
至少零好吧，
至少比零都还好，
对对
对,
对, 对, 对，
而且有时候说不定你三分你还会做到更多，你真的无法想象说你会做多少，
对，因为真的就是训练自己冷静啊，在面对各种情况的时候，先让情绪，就是我理解那个一瞬间你情绪就要压起来的那个情绪，但是就是我们前面说，就是好，你要压起来之前就先给自己五秒钟或是随便十秒钟，就是你需要的时间，然后冷静一下，然后思考一下这个过程接下来要怎么办，然后再去做，去做的时候就是努拼命做，就想办法做，因为如果你不动，就像你刚刚讲不动、
就是零
啊、它就是零啊，啊什么都没有、但你做了它就是会有东西，你至少有东西、
可能被骂不会被骂那么严重
不是，我觉得一般来说就是、你看就像你就算迟到一个小时，至少你还是很努力出来了，所以总比还是赶在那个人家下班前
对，
就是说不会太夸张，然后客户也不会觉得太，如果你这边一直想然后都没有，结果最后交回来半夜十二点，啊不是等于隔天客户都气死，对啊，就其实我觉得真的是
那天其实压力蛮大的，就是当然等一下
压力逼出潜能，
不是，你是说虽然压力很大，大家想说啊这不是你自己搞的可是你想想看哦，好，我们先不论这事情怎么发生的，但是你想想看当时你的压力来源有，就是可能马姐会催稿，然后厂商那边也在等，
对对，
等我的稿，然后还有我自己给自己的压力，你就先想说我做不出来，我做不出来，不可能做出来，就是三种压力之下你必须要做出这件事情，所以我真的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去想那些，你不要去想别人的情绪，不要去想那些可能会发生可怕的事情，
对，
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真的会很多人把注意力放错地方，
对，
他们会放在就是啊，是不是我这样就完蛋了，
对，他可能一直想说我如果没做出来，
然后越想越焦虑，
对，然后我明天会被老板杀了或什么，就是你一直在想这种会被老板开除或怎么样，你一直想这个，然后你什么都没办法做，
对，
然后你都没做，你真的会被他开除。
我不是在教大家怎么脱稿的那个对，我只在想说借由这件事情刚好跟大家讲说，当你面对到有一些可能会发生焦虑的状况或者是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反正就这样的状况，你要怎么去调整你的状态，
对，就是有一些我必须说，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冷静型的人、然后但我知道有一些人就是因为我个人是比较理性思考的人、就是比较偏理性一点，那我懂有些人是比较感性一点或是比较情绪一点，那个是本身个性的问题，
是，
但是因为我们在做事情，所以我们还是要让事情达到一个事情要完成嘛，
对
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只能让自己先冷静，好好的面对这个事情、就是不要逃避，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
可是你以前
就逃避，
你以前有遇过让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有像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这种状态，就是突然很焦虑或者觉得说怎么办，我会不会没办法处理好，
我
突然让你情绪上来的这种，
我想一下我还是会不开心，我还是在美颂，像最近就遇到一个客户让我非常的美颂，我每天都在骂他、我不是说面对面骂他，我是说在公司抱怨他。对，但我觉得事实的发泄是一定要的。可是我觉得这个发泄，我的原则是， 我的情绪是我的情绪，
对，
因为我每个人都有喜怒哀乐嘛，
对啊，
所以即使我是很理性人，我还是会生气，我还是会哭，我还是会开心。可是譬如说我现在在面对这个客户的时候，即使我讲话比较对他跟对其他客户有一点点差别，但我还是会想办法我还是会在脑袋里不停的想办法想把这件事情解决，对。那你说有没有什么事情我现在一直想不起来，可是我觉得我的这个是有被训练的，然后我的训练是因为我是做活动处，就
是自己训练自己吗？还是
我觉得是因为我是做活动，就是我一开始就是专门在就是比较常办活动，
对。
然后我觉得办活动是这样，就是说办活动就是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不管你彩排多少次，你在活动现场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突发状况，然后我们就是需要冷静去面对，就是你一慌张这个活动就完蛋了，因为你可能搞砸了一个点，那全部就都完蛋，你就是必须在非常临时的状况下想解决办法，我觉得我是这样子被训练。我记得有一次，这只是一个小东西，但是就是那个主持人给我的 feedback 我就是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就是办一个记者会，然后那个记者会有一个桥段，就是我们要播影片，然后我是负责把那个投影机打开，就当主持人说我们现在要来看这段影片，我就要把投影机打开，我们彩排的时候我是把投影机先关，把那个前面的盖子关起来的概念，一打开那个就会亮起来，就直接播。可是我们没有人发现，就是那个投影机当你把它盖起来之后一个时间之后它就会休眠，所以当你把它打开的时候它是黑的，你要重新把休眠打开，它会重新热机才会再开始，
是。
所以它就跟我们彩排不一样，因为彩排的时候是主持人说请看这段影片的时候
你打开来
我就打开来
就会动了，
然后就 play 它就开始了。然后结果那个时候呢，就主持人说的时候我一打开一片漆黑，然后我就
好尴尬，
对。然后我就看主持人看到我就看到主持人，我就跟主持人比较，主持人就是
这什么意思？你比这什么意思？
就是叫他继续讲
哦，继续讲哦。
对，然后主持人就继续讲话，然后我就一直在那边按，就请他快一点，叫投影机快一点，就终于可以的时候亮了。
你这样，大家会想说叫投影机快一点。
对，
马姐处理方式是蹲在那边跟投影机说：“你快一点，快一点。”
我在心里想说：“你快一点，我快一点。”我心里是这样想，没错。对，然后就亮了。主持人就是很专业，所以他就马上说：“哎，然后影片开始什么？”然后下来的时候，我说：“谢谢谢谢，你刚刚讲的很好，什么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讲一句，他说：“不是啊，因为我看你很冷静，我想说没问题，我多讲一下话就好。”真的，他就这样跟我讲。所以我就理解到说，如果我那时候在下面就是
很慌张，
脸上的表情是慌张，然后也不知所措，那他在台上就会慌张跟不知所措。
我觉得他也是被你震慑到了，是用震慑还是震慑？
我都不知道，
他被你震。他是在命令我继续讲吗？
没有，对，所以他就是，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经验，然后我就非常理解说，在这种现场冷静是非常重要，即使你遇到问题。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一连串的训练下来，我现在就我因为我真的不记得小时候，我不是说不记得小时候，就是可能十几二十岁一定会有那，可是那种事情可能都是小事情。
对，
你在学校能够有什么大事？就是、
有啊，我学校也
什么大事？
你知道我突然想，我在学校也很常尴尬，不是赶作业。你知道我最极限运动，我很常做这种极限运动。你知道我赶的作业是写那个数学讲义，老师要从，因为我坐在倒数第二个嘛，老师要说要收数学课本了，我才发现说啊，我没有写到，我就立刻把数学讲义拿出来，然后上面全部乱写算式，全部写满，在那个人收到最后倒数第二个把它写满，那个对我来讲真的是极限运动哎、欸。
好，
其实我心中。也是蛮大颗的，我觉得我人生心脏就是觉得最焦虑的时候，就是在国小国中这个时间，
因为交作业，
要交作业，因为我很常不写作业，
所以你也没训练。
对，
好，对，因为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没什么大事可以，就是那时候本来就是小朋友情绪啊什么那种，所以我就不会提出来特别说。然后我觉得念书的时候真的都还好。可是因为毕业之后我开始做的工作可能都比较跟就这种活动啊什么的、可能比较参与这类型的东西、所以就是可能这些东西训练出来的啦、我觉得，所以我一直非常知道冷静面对这件事情是可以被训练的、但只是说你一定要花时间去做，千万不要想说我今天练习明天就会好哦，明天就会、
我知道
这不可能的、大家千万不要这样想，
毕竟我也练习了35年了，我从国小国中就开始练习了
对，所以你知道你就是要给自己时间，然后慢慢调整、 你今天生气了没关系，可是以前可能要慌张一个小时或是更久，但你接下来慢慢练习到我只慌张了半个小时，或是我只慌张了十分钟，就是只要有进步就好了。我觉得就是先从这样开始。
我觉得也许说你下次遇到这种突如其来的状况，你先不要往坏的地方想，你先试试看，就是因为反正你从以前到现在你都想说怎么办要否定了，那你先试试看，先想想看解决办法是什么。
对，
你先用这样的想法跟那个逻辑去做做看，你解决完之后你再来感觉一下是不是不去想那个很可怕的事情，单纯先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解决事情上面之后，就会发现说你去体验看那种感觉，就是突然你其实不用被这么多焦虑影响。
对，
当你解决完之后你好像发现也没有这么恐怖的时候，其实那个感觉还蛮棒的，你也许可以朝这个方向去试
试
看。对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都先试试看，让自己尽快冷静下来，然后去面对事情这样。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地震跟档案不见的一些
心得分享。
我们是经由这两件事情可能 生死存亡有一些很大那个体悟想要跟大家分享。
对，如果大家有什么类似的经验或什么，其实也是可以跟我们分享。
对对对对，因为我其实每一集更新的时候我会画那个封面，就是那一集的封面，然后放在我的 IG 上面，大家可以去下面留言。
对，
其实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留言给我们，在那我都会去看。我都会去对，我都会去。
我也会看。
对，那好，那如果说你有一些或者是你有什么心里话想要投稿给我们的，或者是你有些情勒的故事想要投稿给我们，你可以从 IG 后台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节目简介下方有我的 email 可以写信给我。
对，然后如果有任何的干爹干妈想要赞助我们的话呢，也请随时可以 email 给我，没有问题的。
是的，赞助我们大楼的修理费超多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我是道哥，
我是马姐，
下次见，拜拜。
下次见，拜拜。